主日平安。好，我们2020年新年，我们从上一周开始，我们就说要常常喜乐，对不对？所以我们一系列的讲章都是围绕着信徒喜乐的生活。我们要常常喜乐，但是我们要有教导，知道要如何才能常常喜乐，才能靠主常常喜乐。我们今天要在讲道之前，我请那个来关姐妹呢，真的，她有一个分享，然后我们再开始讲道。好，有请来关姐妹。然后前面一排二排还有很多三排都有很多位置，我希望大家能够坐得靠近一点，你会比较听得专心一点哈。一直希望大家，你们前面那个坐边上的可以到前面来坐哈，前面二排上三排四排都有很多空的位置哈。谢谢乃光姐妹跟我们的分享，真的很从生活侍奉真的很小的事情来分享这个喜乐，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常常说喜乐油膏，我们以为信主了以后上帝就把那个一管油这样挤下去倒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喜乐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神给我们这个喜乐，我们要来学习从圣经上话语，要知道如何能够靠主常常喜乐。上一个星期牧师司徒李牧师跟我们讲的第一讲常常喜乐，用的腓立比书，说我们还记得吗？要有谦让的心，如果你谦让你就会喜乐，还要后面还要不住的祷告，对吧？凡事祈求祷告。所以我们今年教会要有两个方面特别要突破，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喜乐，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喜乐的服事，喜乐的一起来建造教会。第二就是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看见许多的祷告在我们当中来成就。好，我们今天就先看诗篇，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诗篇十六篇这一篇，我们今天要讲大卫的金诗。诗篇十六篇呢，这一篇经文非常的宝贵。说实在的，我当我触摸到他碰他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去讲，我真的觉得好不容易，而且很敬畏的心到神面前。这一篇的经文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来理解的，实际上你看上去容易，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篇的圣经。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呢，我用的题目叫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哈。我们诗篇里面一共150篇，但是里面有六篇诗篇叫做大卫的金诗，大卫的金诗。那么十六篇是第一篇，它也是最重要的一篇，它也是金诗的序，它也是金诗真正的金诗极品，这是十六篇。它后面有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这个都是大卫的金诗。那么什么叫做金诗呢？它这个意义我讲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哈，但是就从我的理解来说，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很难给它完全下一个定义。那么我们来看金诗的，我这边写了两层的意义。第一，金子是什么？很贵重的，对不对？非常的宝贵。那么第二呢，它因为是文字写出来的，我叫隐藏的经历，隐藏的经历。你知道金子在被提炼之前，它在矿石的那个当中要隐埋多少年？你不知道，对吧？它要经过许多的风吹雨淋，然后在那边的历练，后来要被人发现再拿出来炼，才能炼成闪闪发光的金子。所以这个是圣经上有句话箴言哈，鼎为什么？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圣经上也说，叫你们的信心如果被试炼，就比那什么被火试炼的仍然能坏的金子更为宝贵，更为宝贵。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金诗为什么叫做金诗，因为金诗的形成就是这一个作者他的生命被锤炼以后他的结晶文字，对不对？他写出来的。那么大卫说为他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也是最有名，也是最成功，也是最敬畏上帝的一位君王 啊，一位君王，但是他写了许多宝贵的诗哈，至今都影响我们，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愿意读大卫的诗篇，因为大卫的诗篇是完全从他个人的经历，他写的非常的形象，非常的感动的。他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皮带里，对吧？他还常常说，我在夜间我像孤单的麻雀，我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在呼唤神。所以他的经历真真实实的写在圣经上，记载下来，就像我们写这个日记一样的。我等下会跟大家念一念的哈。他会把他自己要想的跟神的对话记下来，记下来以后，这一些诗篇就被交给灵长去谱成那个歌啊，那个朗诵。所以他的诗篇呢是非常，他的作品非常之多。之所以他的作品这么多，就是他一生的经历，他一生的经历。你知道大卫是大概十六七岁，最年轻的时候，当时是被高立为君王。但是他不是一下子做君王了，他先是一个牧童，后来到皇宫里面为这个扫罗王来弹琴，然后后来他就到那边，到了那个战场上去打了那个战胜了哥利亚，所以他开始后来就被又当了这个国王的女婿。所以他一生中，他实际上是经历了风风雨雨，差不多等了二十年，他有13到14年的逃亡生涯。差不多二十年，他在做了以色列真正全以色列的君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多少次流离，多少次死亡的边上，他的性命就是提着脑袋跑的，真是不知道哪天就被君王追杀，你说有多恐怖。所以他当时唯一他所有的，就是紧紧抓住把那个把他从羊圈里面招来的那一个上帝，所以他唯一的依靠就是上帝，所以他紧紧抓住神。所以他在他这篇诗篇里面完全道尽了他怎么样经历神，他怎么样跟神有一个活泼的关系，他的信心怎么样被锤炼成为金经。所以他在这一段时间写出来的诗歌称为金诗。这一篇十六到这金诗是一个系列，他这一点这一些诗篇的形成都是他逃亡时候写的。所以他，你要知道这个背景呢，知道他完完全全是这个逃难时候写的，而这个时候的信心是他的信心到达高峰的时候，他的信心完全到达一个就是比金经像金经一样的。所以十六篇是这些金诗当中的极品。所以这一篇的圣经我们不是真的是要很小心的，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看这一段的诗篇。这个金诗的背景刚刚已经讲了哈，外在生存环境严酷，大难当头，死亡逼近，仇敌追赶，身处绝境，他完全前途满满，走投无路。然而虽然这个时候危机四伏，上帝却为投靠他的人化咒诅为祝福，不但保佑他们，而且在他祷告的时候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看见神的赐福。好，那我们再来看诗人呢，在这个十六篇当中，我们刚刚读的那个十六篇非常的美好，他到神求告的时候非常的积极美好，你完全看到的是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来对待他人生的这个磨难，他人生的那个磨难，你完全看不出他在逃难，对不对？你根本看不出他在逃难哈。他的国王也是他的岳父扫罗啊，因为嫉妒他在追杀他。哎，这个十六篇所显示的，他完全是热情奔放，好像前途美好。如果你不知道他写诗的背景，你看十六章，你光读这篇诗，他说我的产业何等的美好，对吧？啊，你是我杯中的份。看这些的时候，哎，你觉得这个扫罗这个时候应该是身居高位哈，嫔妃儿女成群，有豪宅，有皇家根源，或者说有良田万亩。以至于他可以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租住。我们现在住在漂亮的房子里面，我们可以说心欢喜灵快乐，我的肉身安然租住。你不看背景，你以为是这样。你知道我今天讲了十六章的背景是大卫在逃难，他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真实的情况是他写诗的时候除了上帝他什么都没有，以上的名利地位财富安定的生活他一样都没有。 你说他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诗歌呢？所以诗篇十六篇是大卫的一个见证，他完全说明上帝对他来说非常的真实，因为有神他就可以宣告说，我不会，我完全可以安稳，我还可以好好的活着，我的心里还欢喜，我充满信心面对将来。他还说，虽然我在逃难，我仍然可以安睡，我也相信神可以保守我的性命。大卫现在在这个时候所求的，在这个时候你说他求什么？他求的是什么？活命啊，他现在所求不多呀，只要能活着就不错了，对不对？他要活命，他能够活着，他能够逃亡成功就满足了。所以他喜乐的秘诀是什么？我一直反复看，我们说我原来的牧师告诉我哈，你要讲这篇道，至少这篇经文你要读20遍以上。我就反复的读的时候，我就把题目改了，我就说这个叫做喜满足的喜乐。这个是满足的喜乐，他的喜乐的秘诀就是我们其实中国人一句常常都知道的，什么？知足常乐，对吧？知足常乐，当然有一句话知足常乐。好，知足呢其实并非叫人没有心无大志，不努力不进取，不是这样的。说哎呀那个人反正他就是什么都 OK 啊，就很知足。知足绝对不是让你心无大志不努力不进取，不是的。知足是让我们面对任何的境况，心灵能够平静安稳。这一整的满足使我们的心很安宁，接受现状，不至于埋怨反抗，一直保持一种开心的状态。那信徒呢，更应该为我们现在有的来知足。我们要享受欣赏我们现在有的，不要去羡慕那没有的，你就知足了。你一定要以现在有的为满足。用英文呢，我觉得一句话特别好表达 ：Enjoy where you are on the way to where you are going。听懂了吗？除非一些老人家听不懂哈。Enjoy 享受 where you are， 你现在这个地方 to on the way to where you are going， 在路上你要去的那条路。正讲有些时候我们带着孩子去哪里，孩子一直在后面问的一句话就是 ：Are we there yet？我们到了吗？我们到了吗？一只小孩坐不住嘛，坐在车上，妈妈到了吗？到了吗？那我们怎么样？你现在看看外面的风景嘛，一会儿就到了嘛，对不对？你还没到那边，你在这个车上，你又拼命的急着要到那边，你不是把路上的风景都浪费了吗？所以你开车要去那边，你就尽情的欣赏。你坐在车上一个小时到，你在这个小时之内不要问 ，Are we there yet？ 我们到了吗？我们到了吗？你就欣赏看风景，或者睡觉，或者休息，你就满足吧，你就知足。这个叫知足常乐，不是说我们不往前面走了，不是，我们享受目前现在有的啊。你不要就是来了中国啊，到了在中国就喜欢中国，就觉得哇中国太好了，我干嘛要去加拿大，对吧？来了这边啊，看了一下度假，哎呀中国不好，我要来这边。你在哪里啊，不表示你不会移动，你要 enjoy 你当时在的地方，要以你有的为满足。你不要有了这个儿子就一定要女儿，有了女儿一定要儿子，你好好 enjoy 哈啊，两个三个一个都好，没有也好啊，没有也好，就是要 enjoy 你现在有的，要珍惜你现在有的，这个叫做知足常乐。我告诉你，任何人一个人他真的喜乐，绝对不是他拥有多少，你们同意吗？而是在于他是否知足常乐，是否满足。绝对不是你拥有多少，所罗门拥有多少，什么都有了，他写的全道书里面他说一切都是虚空，他看见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如果不能以你为有的为满足，你永远不会喜乐。你以有的为满足，你还是进取，但是不表示你不往前走了，你不会更多了，对不对？但是不会因为你拥有多少而快乐。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诗人他的境界哈，以神自己为满足。你如果看前面这一些的经文，从第一节他说，从第一节到后面的第六节，他都是以神为喜乐为满足，他觉得有神就够了。诗人在这个时候他宣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其实呢， 神比神赐的礼物要好多了，这是大家知道对吧？你要神给你一样礼物，那你不已经有神吗？对不对？有了神你不什么都有了吗？对，所以说他以神为，他说你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基督里面神一切的丰盛都是给我们的，上帝一切的产业都是给我们的，所以他以神的为满足，而且他以神的身份为满足。弟兄姐妹，他以神的身份为满足，他说我是神的子民，门神拣选，那么上帝的产业都是我们的，他不会因为现在被追杀不公平，不会因为这些苦难而改变他的信仰，他不会去投靠别的神，对不对？他不会。所罗门他们到晚年的时候都会去，还去拜别神。但是大卫这边他就说我不会，我就是知道啊，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不加增，所以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所以他完完全全持守他作为神子民的身份，他以这个为满足。好，然后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倍增的份。你知道当时立位的人，他们才是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他们不分地图的，他们不分地图啊，是立位这个族就是捐心侍奉耶和华，那么侍奉耶和华这个就是他们的产业，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那大卫这个时候，其实你要看别的经文，仇敌说你得不到产业，你得不到福分，大卫怎么说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倍增的份。他说你们说什么？上帝就是我的产业，是我倍增的份，就是我的卑是什么？在圣经上面卑有很多种哈，卑有在旧约里面，其实它就是讲上帝给人的奖赏或者惩罚啊。卑有福卑，有咒诅的卑，有愤怒的卑，对吧？神愤怒的卑临到倾倒在哪里，哪里就遭殃。还有在新约里面讲到有苦卑，耶稣基督拿的这个苦卑，还有救恩的卑。所以卑就是上帝给的福分，看你拿的哪个卑。所以大卫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卑尊的份，上帝给我赐福的卑。这是他向仇敌来宣告，他向仇敌来宣告的。所以他完完全全以神就为满足。其实啊，有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以为我们这基督徒说什么用上帝就够了，好像我们疯了似的哈，对吧？你们干什么？上帝掉馅饼啊？一定以为你是阿 Q 精神，对吧？自欺欺人。但是大卫能够这样，绝对不是麻痹自己，绝对不是阿 Q 精神，绝对不是自欺欺人，因为他天天在经历神。虽然他现在没有拥有别人看来的那一些财富地位祝福，但是他对神的认识跟神亲密的相交，上帝在过去如何帮助他，上帝高了他，他没有说上帝啊，你看你这不高我还好，高我就出现麻烦了。但是上帝高了他，他从羊圈里面出来啊，到军队里面打仗，然后还在皇宫里面做了王的女婿，这看为是小事嘛？这不是小事啊，是很大的事情啊，是很大的突变啊。所以在这个当中，他每一次他都能经历到上帝每一步的引领。如果你看这个旧约你就知道，所以他就要赞美神啊，他就为他现有的这一步得到上帝的帮助跟神的认识，他赞美神，他就赞美神，而且警醒领受神的教训。他说在夜间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啊，这个就是说他要跟神不断的相交，除了赞美他要听神的话，因为那个时候跟现在还不一样，那个时候上帝就是直接跟他说话，让他要这个战要打就打，要上去就上去，要退下就退下，他要不警醒听的话，他这个战就打败了，他随时就有生命危险。所以他的心灵里面要时刻警醒上帝给他的指示，他的指示。好，他完完全全要随时要等候神，所以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并不致摇动，我并不致摇动。所以他还啊，下面还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住居。 就说他在这个寻求神的保障的时候，他把耶和华在他的右边，右边是代表什么？你要看圣经要知道哈，右边它是代表尊贵和掌权，代表权力啊，它不是我们讲的上下左右这个哈，它是用在神的权能当中啊。耶稣基督回到天上以后就坐在上帝的右边，对不对？因为神应许什么，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给耶稣基督了。所以耶稣基督他上道，他虽然受十字架的痛苦，他那个苦悲没有挪去，但是他到天上以后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对吧？将来来要审判活人死人，上帝都把权柄交给耶稣基督了。所以这是右边，他就说因他在我的右边，那因他在那边掌权，因他在那边有引领着我，我还怕什么呢？就找到一个保障了呀。所以找到一个保障，当人面对不公平的时候，逼迫的时候，他向谁申诉呢？一般的就是去，应该是向神，对不对？可是在以色列他是有代表的，上帝设立君王，设立祭司，就是来为他们伸冤的，为他们伸张公义的。可是现在大卫向谁求呢？君王是谁啊？扫罗，对不对？扫罗要杀他，他也承受不了。祭司，有些祭司也想害他，有些祭司是很好的，为了保护他丧命哈，有些祭司也是不好的，要杀，也是要杀他的。所以他完完全全没的人投靠了，他就是单单的投靠耶和华这个王啊。而且他相信神会保守他的性命。这边有一句非常非常难解的经文哈，他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一句经文后来都讲他是指着耶稣基督啊，他是，但是在当时的大卫很可能就是说你先不要让我死完了，别让我死啊。大卫当时这是一个复活的预言，这个复活的预言后来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将来要应验在我们这些信徒的身上，信徒的身上。就是我相信大卫哈，他这个时候他已经，你知道他下面的路，他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那说明他看见什么了？他上帝，他显然他已经知道了一条道路，那叫生命的道路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现在要走的路。他的祖辈亚伯拉罕、雅各、摩西这些人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信心，都是因为信心，他们将来是不见死的啊，他们要跟神在一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走的路。就算是他被杀了，他还要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我们将来不是我们的灵魂不在阴间，我们跟神同在，这个叫生命之道，叫生命之路，我们现在就走在这条路上。所以他已经看到了啊，这个是生命的道路，永生的道路。所以信靠上帝的人绝对不是今生的一些好处，而是永远与神活着。这个应许就让大卫完全满足，他的满足，因为他满足，他就产生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要安然住居。但是对他来说，要心欢喜灵快乐，肉身要安然住居是何等的难。他的肉身能安然住居吗？那些人在追杀他，他能安稳睡觉吗？他的脑袋随时提着跑。但是他说因为有这个盼望，因为有神在他边上，所以他的敌人怎么威胁，每天的艰难在他眼前他都看不见了，他只看到那位在他身边陪伴他指挥他得胜的上帝，所以他的喜乐满怀。他因为满足，以神为满足，以神为乐，以神与他的沟通为乐，他有把握有信心上帝会保护他，上帝会实现对他的应许，所以他的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足居。这个是何等的境界哈，何等美的告白啊。今天我们世界的这个局势大家也看到了哈，澳大利亚的大火啊，这个飞机啊，伊朗跟美国的事情，这个天天的，刚刚我们你手机都接到了吧，皮克人那边的警报啊， 对，所以说这一些，所有这一些对我们来说，不是说明天末日就到了，而是让我们要知道快点奔跑在生命的道路上。不论我们的日子，我们有时候这些灾难没有临到我们面前好像不怎么样，真的临到你边上的时候，我告诉你已经晚了。再一次的呼吁，我们要看重生命之道，要看重生命之道。还没有受洗的，还没有信主的，要快一点，要快一点。你有这个生命的确据了，你走到哪儿你都不怕，你知道将来我跟神同在。你看到那个澳大利亚的大火的时候，他们说看到那个的时候真的就是世界末日的样子，那个恐怖。你谁经一场大火试试看，那都要逃到避难所，要逃生。那你们现在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要逃生，逃到上帝的那边去，不是为了今天我们的财富，我们现在地上的财富多少不一都是上帝给的，多的少的你们都够了，没有哪一个现在说没有衣服穿，没有饭吃，目前坐在我们里面的还没有，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你要基督干什么？你要那个生命之道啊，永恒的道路啊，永恒的道路。所以大卫他看到这边这一篇诗歌，他这样说的时候，你看了以后，你发现这是在大卫逃亡的那种很昏暗黑暗的那个背景底下，很暗淡的转去了 一丝什么，好像美丽的那个彩虹在那边，也散发出清香的新鲜的奇香。所以讲到这边，我按道理就不要讲了，停在这边，对大卫留下美好的印象吧，对吧？讲到这边你们觉得讲完了没有？没讲完，下面才是重点。好，我真的讲到这里，这里不讲了，就大卫哎呀以神为满足，哇以神的关系为满足。但是啊，我们知道知足常乐多不容易做到，你容易做到吗？给人带来痛苦的往往都是贪心不足，欲壑难填，对不对？好，我们就看这个大卫，当大卫以神为满足，与他的亲密关系的时候，他的形象是何等的纯洁，何等的珍贵，何等的美好。但是当他偏离这个道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好丑陋的一面。大卫平生犯了两大罪，第一就是与他的将士这个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行淫，然后谋杀乌利亚，大罪。第二就是他因为骄傲数点百姓。好，我们先来看他第一个罪，大卫第一个罪哈，他看上了，看见一个妇人，他没去打仗了哈，锦缺也失去了，看到一个妇人在那边洗澡，在那个屋平顶上洗澡。我上次跟大家说过，我说为什么他在平顶上洗澡国王能看见，你去过以色列的知道，他们的那个房子是建在山上，一层一层的，一层一层的，你高一层的完全看到下一层的房顶里面的你都看得见哈。所以他们那个因为那个地方比较热，可能洗澡的时候就在屋顶上乘凉，就被这个国王给看见了，然后他就去把他叫过来，后来跟他好了，那个怀孕了，那个女的怀孕了，怀孕以后那怎么办呢？他也不能跟开的，那个他就想办法把这个他的这个八十八的丈夫叫回来，让他回去跟妻子好。哎，奇怪了，这个将士说现在大敌当前，我怎么能回去跟太太好呢？不行，就不进他的屋。这个国王没办法了，就派他的那个元帅把这个人派到最危险的地方打仗，以至于他战死。你跟以前的大卫简直是完全背道而驰。我告诉你，这个撒旦要打击一个人啊，真的是防不胜防，完完全全不像他自己了。你看像大卫吗？大卫一生那么敬畏上帝，可是他竟然会干出这种事情来，淫乱都还算是次要，竟然还谋杀他的将士。所以这件事大大的得罪上帝。当先知去跟他说的时候，先知怎么说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的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看到没有，他为什么会犯这个罪啊？贪心不足，贪心不足。所以他说，你若以为不足，你还觉得不够，我可以给你啊。上帝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事呢？大卫当时年龄这个他已经不在，你看到他已经不在以耶和华为他唯一的好处，他也降自己降神子民的身份。当我们与世人一样时已经自降身份了哈。大卫你说他要什么一个国王，他要什么美女不可以娶啊，不可以临媒正娶啊，他干嘛要降低身份做这样的事啊？给他一生带下这么大的耻辱。像亚当跟夏娃也是，我常常说的，我就想到亚当夏娃犯罪，我就觉得他们就是降低身份。上帝造他们两个在乐园里多好啊，他降低身份居然要去跟神那个蛇说话，那蛇比我们低了多少级啊，对不对？他把自己的身份降了。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的身份是高贵的。我有时候也会偶尔犯罪，会亵渎人家的权利和地位或者金钱的时候，我很快就会骂我自己，怎么就是自降身份，我怎么会低到地位，低落到这个地步，我怎么这么俗气，我会自己骂自己俗气，知道吗？会偶尔会有的，人都是真的是会欲壑难填的。但是有这个的时候，我马上就后悔，就骂我自己真俗气，真俗。我们自降身份了，把我们的身份降得跟他们一样了。你要看重你的身份，所以我们看重我们的身份。这个时候大卫他不再看重身份了，他也不再在神面前以神所有的为满足了。当他被神他立了王，他要为神建圣殿的时候，那个先知去告诉他神怎么赐福给他的时候，哇，他是何等的谦卑啊，他何等的，他非常的谦卑哈。他在神面前说，耶和华我是谁呀、啊？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耶和华呀，在你眼中这还看为小，你又应许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主耶和华呀，这且是人常遇到的事情吗？他在神面前他是何等的满足，但是满足上帝给他的王位，建立他的家时，他又是何等的谦卑。但是你还记得扫罗王追杀他的时候，他有两次完全可以名正言顺的把扫罗给杀了，但是他不杀，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所高的，我不可以伸手害耶和华所高的人，他敬畏耶和华，害怕，他不杀，他杀他名正言顺，因为他追杀他嘛，可是他不杀，他非常的谦卑。但是现在他为了夺人妻，竟然下设计害这个真心的将士，你说你相信吗？我真的是不相信。他那么知足的，上帝赐福给他，他很感动的。他原来是那么熟悉上帝的声音，他原来是那么熟悉上帝的声音，与神的关系亲密无间。而此时他被这个罪迷惑的时候，要先知拿单来跟他说呀，他才反悟过来。你要看这个时候的大卫已经拥有了一切，但他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真正的喜乐，他不再喜乐了。因为他不知足了，犯罪了嘛，所以他在诗篇五十一篇那边他认罪要求神恢复他的时候，讲了一句关键的话，求你使我能得救恩之乐。他求神再次把喜乐赐给他。他为什么没有喜乐了？因为不知足犯罪了，罪把他的喜乐跟他隔开了。所以刚刚乃光姐妹讲的，我们这个喜乐不是你想要喜乐，就是说我们信主了就有平安喜乐，不是那么简单的。喜乐要在于跟满足神，要喜乐要满足跟神的关系，喜乐要在神面前常常遵守他的话。当罪给予我们隔绝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有喜乐了。所以他 啊，保罗对提摩太劝言，他说你进前加上知足的心，并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在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就当知足。我们几个是没有有衣有食的啊，你可以多，你可以有多的产业那个，但是你要为已有的满足，不能天天在那边贪恋，哎呀我这个房子没有他的大，我这个没有他的多啊，还想想呢，一直又想。你可以进去，但是你必须要以现有的为满足，你才能喜乐，否则你就不喜乐了。你拥有一切你不喜乐嘛，你天天在愁苦嘛，对不对啊？那些富有的人，他就太富有的人，还贪心不足的人，他的愁苦就会把他的这个心给刺痛了哈，就会刺。所以他这个要知足。好，保罗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取卑贱，也知道怎样取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地我都得了秘诀，我靠住了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要求主让我们学习大卫他最好的见证，也要以他最后的失败为警戒。所以我们不是讲他当时的那个，我们要看一个人后面为人的结局。你要有喜乐，你就要知足。你知足的秘诀就是你要常常认识到，我们每天现在所有的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常常以这个为我们的满足，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我们常常满足，你就会喜乐。当你喜乐的时候，你的身心灵都健康，所以你的心欢喜就要以神为满足，我有神就够了，其他的东西我看其他的别神我不要去想了。你不要一会儿去拜下观音，一会儿去拜下什么啊，你不要去想别的，或者说有很多的偶像，你没有，就是神，以神为满足。灵快乐就是你要跟神有沟通，以你的灵交为喜乐，肉身也安然住居，就是以神的信实住在地上。我们知道哈，突然想到我们在肉身住的时候，我们现在有这个天灾人祸很多，政局圣经上要我们常常为当权在位的来祈祷，以至于我们可以平安的度日。圣经上也要我们要多不为自己考虑，为邻居考虑，为别人的好处着想，也要我们如果可能怎要与正人和睦。所以我们要与我们的周围的邻居，我们都要把这个关系搞好。圣经上说诗篇三十七篇也是我最喜欢的啊，是那说你单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向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我们有不好的邻居，我们不好的我们看来不好的上司，甚至我们的家人配偶，这一切我们都要靠着常常祷告，靠着常常祷告，让神来改变环境，让神来改变环境。你的邻舍，你的仇敌，或者你的就是对你不好的人，你反倒要去主动的跟他和好，跟他和好啊，让你的心能够在你居住的地方能够满足啊，能够满足，让你能够喜乐，让你能够心啊能够快乐哈。我们今年要祷告，我们就是要在祷告上突破，因为我们喜乐的第一个就是要有谦让，然后要常常祷告，凡事祷告。那我呢就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私人的这个个人的祷告哈，希望能够大家跟我一起来等候神应许的成就。大家也知道我去年，我其实这么多年哈，一二十年当中，我有第一次是神学毕业的时候头晕了四个半月，躺在那边不能动，那个更厉害，就是干脆不能起来四个半月。第二次是在城北的时候三个月头晕了三个月啊，不能，也是最后就是神一句话我就好了，也是就是一个星期就好了啊。神给我的话是以赛亚书那边说到你起啊，不是就是讲那个以利亚，给以利亚的应许，你起来吃吧，你当主的路甚远啊！给那句话我就站起来了，我就知道神给我话了 去年呢我又病了，这一次是时间更长哈，是不断的一些东西出来啊，这个就很辛苦的，我是血压血糖血脂真的是真正的三高哈，再加上耳朵听不见，再就是这个头晕，就很多的症状。当时因为我一年多没有去看我的家庭医生，所以很多指标不好了，我不知道，一直撑到最后就崩了啊。但是我一个最恐怖的症状，那个 Sandy 在我家陪伴我的时候知道，我就一直在掉体重哈。每个人看到我说陈娟到你又瘦了，陈娟到你又瘦了哈。你们今天看到我瘦不瘦啊？啊，应该好一点了哈，应该好一点了哈，大家都有见证哈。然后我真的，你要想想，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你说哎呀我也想休息一下，有时候我们俩不如这个多好啊，你半年的时间头晕，你知道是什么滋味吧？真的那个滋味很难受的，而且我还要想到侍奉啊、教会啊、家人，很多事情让我刚开始是觉得人躺下来心是躺不下来的，就一直在那边急啊，什么时候好啊，什么时候好啊，什么时候好。到后来当一直到我这篇日记是11月27号写的啊，神给了我这个以西结书37章那一边，神很奇妙，因为我的体重一直在掉，我这体重掉了6-7磅啊，7磅可能一直在掉体重，怎么吃都是一早上一起来一量那个秤又掉了，一量那个秤又掉了，要长那么一点点我都特别高兴，它就不长，一直掉，怎么吃都没有用。你说你担不担心啊？突然掉底秤，这是很恐怖的，你知道吗？好，所以神呢，他会知道你想要什么，他就会用什么话来跟你说话。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祷告，一直等神的话，神都没有真哪一句话特别那天对我说。直到11月27号，我写下的，我说我等候耶和华的话语已经很久，我相信这是主的领导，主的应许，我的心要坚定的相信。我说清早5点多醒了，戒指生了，想到肌肉一点点的失去，身体的枯干无法再睡，过诊的迹象血压清早都高，会让人沮丧，但是我选择相信神的应许，黎明前的黑暗，但为主今天来看我，赐话语给我，激动不已。这个是我11月27号写的，前面记下了神用以西结书37章那边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着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其实这个经文是对当时那个枯干的骸骨说的，他们没有生命之气，神把气吹入他们中间，他们就活了。我们这些没有得救的时候就是像死人一样的，神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但是当时我最怕的就是我一直瘦下去，所以上帝用这一句经文对我来说的时候把我吓了一跳，我说啊，我说气息追入我里面就是神的灵了，让我里面活起来，还要给我加筋长肉，哎呦，一听到长肉我很高兴，知道吗？所以我就写下了这一篇日记，写下了这篇日记。第二天早上，那个当时的神级是长一点点，但是还是掉啊，还是掉，没有那么快的。结果我现在是长了2-3磅了哈，感谢主，往上走了，已经不再往下掉了。所以你们看到我稍微胖了一点点，没有，但是我相信神他被说到就做到。那还有一个是我11月25号是平安夜我写下来的日记哈，也请大家听一听。我昨晚求问神关于自己身体的状况，有一梦，不知是否主的启示。琳达牧师为我祷告，圣经读的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有一异象，我房间的窗帘透去丝丝的阳光，而外面的天空却是黑夜，有些许的星星闪亮。牧师还把祷告的日期做了标志，等待得应许实现的那天。不看，这是不看环境的相信，还是黎明前的黑暗呢？这是我的日记，所以我自己昨天找跟我梦象中比较相像的一个景，很难了哈，但是很表达我当时我在梦中 琳达牧师匆匆忙忙要走去到别的地方，我说牧师你不能走，你必须为我祷告。然后他就为我祷告，他就说我祷告，我跟你把日期写下来标起来，他说这个标了这个日期啊，今天祷告看什么时候实现。我说好，就他走进我的房间，就看到那个阳光从窗子里面射进来，非常的明亮。哎呀，他也喜乐，我也喜乐，说这个阳光明媚啊，好喜乐。我说不对啊，我就马上一只脚踏到我房间外面一看，外面是黑夜，是星星星光，我再进来看里面是阳光，再出去看外面还是黑夜。我说不对啊，我这我就后来我就醒了。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异梦，因为不会这么清楚的记下来的，所以我按照我的梦描写出来。所以说这个不，因为我们做异梦的东西都不能脱离圣经的教导，对不对？这个很活乎圣经的教导。黑暗过去就是天明，对吧？然后你外面虽然黑暗，你里面什么？有神的光。哎呀，所以我好开心啊。所以我把这个告诉大家，所以虽然我的头不还是不明不知的，为什么早上吃完饭头就会晕啊？有时候还是很辛苦，但是我相信神告诉我的一定会成就。我为什么要写出这个呢？你们，我已经记下来了，我是12月24号平安夜写的这个哈、啊。你们每一个人为你们家、个人、任何事情祷告。教会，我们上个星期 Rainy 提议哈，我们就在这边祷告的时候，把我们想要的写下来，清清楚楚的写下来。我们祷告等候，我以前的日记本，我家里有一箱日记本哈，这几年写的少了，我常常会在这一边写日记，然后我就会在另外一边，如果神回答了我的祷告，这个祷告的结果是什么，我就会写在这一边。啊，我过一段这个祷告实现了，比如说这个平安夜我写的，等哪一天我完全头不晕了，真的好了，完全彻底的好了，我就会在这边写下来哪年哪月我蒙受神的这个恩典。所以当你有时候在人生的道路上你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你把你的日记本拿来啊，看一看你的心，看到上帝正过去是如何的眷顾你，如何的眷顾我们。所以弟兄姐妹，神是信实的，我们要凡事祷告，而且要把神的恩典记下来，记下来。所以我以此来勉励大家，我们2020年把我们所要求的记下来，把日期标下来，进食祷告，迫切祷告，等候这件事成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足够的恩典，我看到神给我的那个黑夜还不是不都是黑夜啊，上面有很多星星啊，多漂亮啊，多舒服啊。所以神在我们黑夜当中他都眷顾我们，神不会放弃我们的。我相信神过去医治我，他现在还要医治我，过去如何恩待我，他现在还要如何恩待我，我绝对要相信。所以有时候虽然会有一些有时候很难受，但是看看你的日记，看看神的话，跟神对话，神一定把应许给你，好吧？我们2020年，大家记住了哈，祷告记下来。如果你们没有这个好的本子找我要，我常常去问的是买。只要你们想记，我就送你们。你说陈全道，我想像你一样写日记，我说好，你等着，我去问的是给你买一个很漂亮的日记本给你啊，我就给你。你要害怕秘密，你就有那个锁的，给它锁起来哈，给它锁起来。好的，我们一起的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